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1月14号公布，放开一个多月，全国医疗机构累计发生在院新冠病毒相关死亡病例59938例，其中新冠病毒导致的直接死亡为5503例，基础病合并这个新冠病毒感染死亡54435例。那么在此之前呢，中国官方发布的死亡人数只有38例，并且呢拒绝承认基础病合并新冠感染致死为新冠死亡。世卫组织对于中国更新疫情死亡数据表示赞许，称正在分析中国提供的信息，并要求中国提供进一步详细的数据。那么中国的疫情死亡数据为什么从30多例突然变成近6万例？中国再次调整新冠死亡统计标准背后有何缘由？中国民众和国际社会怎么看中国公布的最新死亡数据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荣休病毒学教授李敦厚。李教授您好。
你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病理学和免疫学教授何迈。何教授您好。
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过去一个多星期呢，我们看到中国官方公布的新冠死亡病例由30到38，直到日前公布的59338，外界评论一点一点挤牙膏，终于一下子挤出了一大块。我来请教波士顿的李敦厚教授啊，您怎么看这个59338这个数字？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反映中国真实的新冠死亡数据呢？
谢谢你这个问题。就在我想要谈这个数目的可靠性或者正确度的话呢，一个办法是先从这个刚才讲的这个 press conference 这个记者这个招待会呢，最近这个招待会里面谈的数字，那里面谈到说，在1月5号的时候呢，这个在院的重病的数字有128000人，到了1月12号的时候呢，它降到了105000人啊，所以这个时候是有38例，这是讲的是住在院的重症人数，那这个是他们这政府公布的数字。那如果我们以美国的例子来看，就是说所谓的 case fatality 有多少的感染的人啊 ，Omicron 会得到重病或者是死亡的例子来看的话，因为讲死亡的例子来看的话，比例是大概是1000比1。在中国现在这个疫情的比例是什么，我们不清楚，因为正确感染的人数并不清楚。不过我们就假设是1000人1000比1的话，那么从38个人来讲的话呢，总共感染的人数38个死亡的例子来讲的话啊，在1月12号这个时候。你总共的死亡人，总共的感染的人数呢，应该是38000人，所以这个呢也不可能有重症有10万多人这个样吧，所以这个数据的怎么来的本身是有一个问题。不过我们可以讲说，那么1月10几号这几天现在已经改了数字了嘛，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改的数字，也许它的方法有变化怎么样？那我们就刚才讲的是59000多人，我们就算6万人好了。你去乘以1000的话，像我刚才讲的，有这么多死亡的人，他的感染的人应该有多少呢？是1000，那这样讲起来是有大概是有6000万人感染。那这个数字对不对啊？这就要看说，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个数字对不对，只是跟大家在外面的估计，在几个 model 估计的情况之下，看起来这个可能不是一个很正确的数字。所以。死亡的率、死亡的数目是不是有低估了？这还需要去谈。就是像我刚才讲的，就是你如果这个正确的数字不清楚，那对国家的健康这个防疫是有损害的。
好的，那么李教授的说法呢，跟许多观察人士相近，就是说呢， 前后中国的公布的数字呢，前后矛盾百出啊，破绽也是很多，所以呢，有点呢对不上号。那么中国声称呢，它最新的这个死亡数据是根据国际统计标准得出的，即承认了基础病合并这个新冠病毒感染死亡为新冠死亡。以前我们都知道它是不承认的啊。那么现在呢，但是它没有解释为什么新冠病毒引发的这个呼吸系统疾病导致的直接死亡，新冠死亡人数由38例猛增到他自己说的是5503例。我来请教何迈教授啊，中国数字造假呢是他挥之不去的一个阴影，那您怎么看中国在死亡数据统计标准这个问题上的变化，为什么要变来变去呢？
这个说来话长，说实在话是这样子的哈。我因为呢，从这个武汉这个新冠这个疫情的一开始，我就开始关注这件事情。那个时候呢，就一直跟踪这个武汉的疫情的发展。我呢就发现，不仅是这个死亡标准他们一直在变哈，就他们那个诊断标准呢也一直在变。开始的时候，他们那个就是那个诊断标准非常的严苛，你一定要具备就是说肺炎啊、CT 的这个影像学的证据啊，还要有这个去这个海鲜市场的这个历史病史啊什么的，就是 make it very difficult， 就是说。整个这个你要让他确诊一个新冠病人是极其难的，而且呢他还需要你有这个新冠这个实验室的这个阳性的这个指标。但是那个时候呢，新冠早期的时候那个试剂盒非常少，他们呢从那个中国的媒体报道中我发现呢，其实呢官方他控制这个试剂盒和这个试剂盒中的一些成分，比如说那个试纸的发放，那这样子的话你就根本没有办法，即使你有1000个病人，他给你100盒，你1天最多全部阳性，100% sensitive， 100%这个正确的那个测出这个结果的话哈，你也只能跟他报告你只有100例或者是什么的。所以呢他一直是有这个在这个方面就是说一直在这个变化的这么一个历史。那根据当年那个国际上叫比如说那个 Lancet 的这个医学杂志柳叶刀，他就登过一篇文章说啊，就是靠这个变化的这个诊疗标准啊，中国起码少报1/4的这个病人，这是这一家是那个研究的那个。那我当时根据这个，比如说火化厂的这些来进行统计的话哈，那我猜测，这也是我的猜测，根据我们的模型，那中国的这个死亡人数，起码是他报的死亡人数的10倍啊以上。你比如说中国当时2020年那个3月23号，他报道是2500人的死亡，是吧？那我当时估计呢，那起码应该是36000左右，对吧？那就差别就是那个起码是10几倍了，所以他是一向有这个，就像您刚讲的挥之不去的阴影，他是一向有这个历史的，就是说严重的压缩这个数字，那至于回到现在这个数字是怎么样，刚才李教授也谈了，我也谈了我的这个经验和这个和我的体验，所以供这个观众朋友的参考。
好的，那么很可能呢，这个3年前如此，那么3年后可能还是这样，变来变去呢，是这个中国统计数字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好的，两位教授刚才呢谈了他们的看法，他们的观点。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网友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我们一位网友呢叫黑刀，他在回应我们美国之音这期节目在推特上的节目预告的时候呢，他引用了这个著名的这个科普作家方舟子的一段话啊，这个我给大家在这里说一下。黑刀他引用方舟子的话说，中共总共有医院35519家，这还不包括基层医疗机构。国家卫健委称，这一个月来呢，中国医疗机构总共有6万个新冠相关死亡病例。 号称呢，根据的是国际认定的新冠死亡标准。那么平均每家医院每个月死亡不到两个人，然后呢就导致了医院的太平间堆满尸体，然后世界卫生组织就信了中国的新数据。显然方舟子呢认为这个数据编得太离奇，即使是60,000他也不相信啊。另外一位叫杨丽，他说30例与60,000例。都没有反映实情，只不过60,000例呢更具有欺骗性。无法，这位叫无法的网友说，全世界人民都不信中国的数据，但是全世界人民都拿不出可靠的证据来反驳中共的撒谎数据。这的确是个问题。我们看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讨论当中能不能解决我们这位叫无法的这位网友他的关切。过去一个月来呢，我们看到中国新冠死亡每日是零增长或者个位增长，这个数据备受国际诟病。国家卫健委这个专家组组长叫梁万年，他的两句名言呢，就是疫情流行期间无法提供准确的死亡统计数字，和没有必要过分纠结新冠死亡的确切人数。这两句话成为中国政府公信力崩塌的，有人说是一个重要因素。那么我来请教李教授，中国政府现在再次调整统计标准和更新死亡数据背后，它有什么考量呢？
这个问题哈，我觉得我先谈他这个谈的这两句话来看，就是说你疫情流行时间没有办法提供准确的死亡统计数字，我想这个。可以说看你怎么谈准确了，我们不要谈说怎么样正最正确 ,OK? 那至少嘛就是不要提供不准确的数字啊，不准确的死亡统计，我想这至少应该是做得到，怎么估是做得到。那再来第二点是说，如果你不要过分去纠结这个新冠死亡的确切人数的话呢，那就很困难去做所谓的科学依据科学的标准来做这个新冠防疫的措施啊。那中国是讲说我是依照科学来做的，不是政治的考量。那你这要以科学的标准来看的话，你就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数字啊，不管这数据是有多少的偏差，可是至少要有一个相对的要相当的正确性。那再来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刚才节目开始的时候提到了这个开始1月14号这个宣传室的一个记者招待会里面呢，他中国的国家建委医政司司长他说了这样，他说他们是设了有全国和省级的专家的会诊的制度，他们会到重症啊，所以这世界医院里面就有会诊。那在这样的一个制度之下呢，全国在实行的制度之下呢，怎么会不知道说重症有多少？怎么会不知道说死亡数有多少？所以这个还是不对准的啊。那刚才我刚才就插一句话，就是说刚才的我这个网友节目上的网友，像方舟提到说WHO 就相信这个数字。其实呢 ，WHO 是很客气的说，谢谢中国提供了我们这个新的数据。可是呢 ，WHO 国际卫生组织呢也说，我们需要中国能来更。给我们更多的资讯，给我们更多的数据，让我们来了解这些数据的背景。所以这是一个很客气的说法，说我们很感激你来了，来建立部来给资料。可是呢，我们还是有我们的怀疑的地方。
好的，那么方舟子刚才呢，他也是用一种调侃的口气，他认为。世界卫生组织一定不会相信中国这个最新的数据，所以呢，他用一个调侃的口吻，他说：“于是世界卫生组织就信了。”言外之意，这怎么可能呢？是不是？好，我们看到观察人士注意到呢，新公布的这个近60,000个死亡病例，是全国医疗机构累计发生在院新冠病毒这个死亡的病例。没有计入大量在家死亡或者缺医少药的农村地区的死亡人数。观察人士说，这可能就为日后进一步修改更新预留了后手。 那我来请教何教授，看起来这还是挤牙膏，难道统计和公布一个大体完整的全面死亡数据真的就这么难吗？为什么美国和西方国家好像没有这个问题吧？
这个呢，就是说，这个要从这个全过程呢，就是说，你要想把一个数字搞好呢，还是说希望你这个全过程的每一步呢，我们都尽量把这个数字呢，就是填准确，对吧？那刚才讲这个事情有没有这么难？有时候呢，确实是，比如说病人呢有症状，他呢症状发展非常快，然后去世了，这时候他还来不及做任何这个新冠的这个检查，是吧？这个 testing 啊，这个核酸也好，抗原也好，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留下了一个模糊的空间，你不知道确实是不是死于这个新冠，不管是这个 die with 啊，还是 die to 啊 ，die from 啊什么的，这个所以呢，有时候这个病人进程啊太快，疾病发展进程太快，所以呢是有这个困难性。那呢这时候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做那个尸检的时候啊，有时候我们就从死者的这个呼吸道呢，我们也会提取这个用那个试纸啊，做完以后呢，给这个州里的这个 CDC 啊，或者是那个 state lab 啊，我们继续也做一个检查。所以呢这个是需要就是各方面的努力，共同就是说尽量提供一个比较准确的一个数据的，是这样子。
好的，那么现在我们来继续看一下啊，我们的这个网友朋友们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 Symbol 他说，反正我不信，连退烧药都供应不上的地方死亡率比美国还低，那些说美国有100万死亡的是没脑子的，还是中国人地沟油吃多了，免疫力杠杠的哦。另外一位叫仙人掌，他说，吹牛大师的共产党在公共舆论与世卫组织的压力下也感到脸红，虽然在30人改为6万人的死亡数据还仍然的吹牛，只是把吹牛吹小了一点而已。猪八戒 Pixie 啊，他说亲属当中已经有4人离世了。 Silent Mode 他说，我就问一句，美国的110万死亡人数准确吗？没有被统计进去的又有多少呢？我们这位 Silent Mode 他最后一个问题呢，有点意思，就是说你们指责中国的死亡人数不准确，那么美国死亡110万人的死亡人数就准确吗？有没有漏掉的没有被统计进去的呢？我想请我们两位嘉宾回答一下我们这位网友的这样一个提问好吗？首先简要回答一下就好。首先李教授，
我想美国基本上这个统计的数字在死亡统计上面是相当公开透明了，他没有什么特别理由去隐藏这个事情。那么他有3亿的人口死亡了100万人啊，所以这个比例上看起来是可以，我觉得这个准确度应该是可以相信的啦。如果要挑战这个的话，可能要再有一些其他的数据。像我在的麻州呢，每个礼拜它有新的数据，我们感染的人多少啊，死亡的多少，所以这个很公开透明的事情，在美国的社会是这样，这没有什么，不是一个什么羞耻的事情啊，这是美国状况。
好的，就是说在美国政府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撒谎的这个道理，或者说理由，或者说你做什么事都有 motive， 就是你有动机，好像这个动机不像中共那么大。何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就在美国，其实啊，美国这个政府它很多事情啊都是地方和这个各个机构他自己做的事情，政府并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影响力哈。第二个呢，我呢一直过去呢一直跟踪这个 CDC 的这个美国的新冠的这个疫情报告，我发现呢它起码给你提供了很多数据，你自己给评断，比如说它有很多的那个 column 啊，就是一栏一栏的，这里面有比如说新冠同时并发这个其他的这种基础 础病、新冠，同时有这个 flu 是吧？或者是新冠没有 flu 这样的一些数据给你，让你自己去标准。那我当时挑的，我认为的美国的新冠死亡率呢，就是属于那种呼吸道感染哈，又同时又没有这个 flu 啊这样子。我当时得出的一个数据，我认为呢，美国的很多这个媒体报道的新冠这个死亡率呢，死亡人数呢是夸大的。真正的如果你用那个中国的数据呢，那确实可能只有中国。现在美国这个数据，比如说110万的十分之一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所以呢，美国的数据确实可能也不准，但是呢，我是觉得是被严重的夸大了。
好的，那么我相信两位嘉宾的这个评论回应可以回答我们刚才那位叫无法的这位网友了。好，我们现在聊天室里大量观众的评论进来了，我给大家选读一些啊。华云培他说，没有社会监督打压不同意见，他们说多少就是多少，你服不服？刘汉，这个数字是怎么统计的？这个数字可能是真实的啊，一是感染后住院人数确实是有限的，二是住院死亡病人有确诊新冠感染的人也是有限的，因为住院医疗不是全部都要检查新冠感染的啊。还有叫Arsmo Smile， 他说，我突然想起二十大期间天津殡仪馆发表文章说要殡葬事业再创辉煌什么的，结果现在真的是一语成谶了。 James Cobb 他说，全民核酸时从城里到山里一个都跑不了，到统计死亡时却满嘴谎言。好的，刚才我们听众观众呢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很好啊，我们希望，我们欢迎啊，这个网友们发表你自己的看法，只要你严肃认真就好。我们看到西方国家呢，包括香港和台湾，都能够通过种种方法得出一个新冠死亡率，然后呢，算出一个大体准确的死亡数据。可是这在中国呢，却是不可能的。但是国际研究机构和专家对于中国的新冠死亡率和死亡数据呢，也有他们自己的推测和看法。那么我就来请教李教授啊，根据专家意见和您的推测，您认为截至目前，中国新冠死亡人数大体上，我们说大体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区间呢？
以目前来讲，其实是不是很清楚了？就是说现在在国外的专家在统计上，在 model 这些模式的专家里面呢，最近像澳洲的他们的看法是说，大概有到100万个其实他是讲到整个疫情真的缓和以后呢，大概是有100多万的人是会得到会死亡。那以美国在西雅图那边的 UW 华盛顿大学那边的算法是说，到今年的4月，大概是有500万人死亡，不是0.5 million，就是50万人死亡。可是呢，如果是持续下去的呢，到今年年底的时候呢，就会有160万的人死亡，这是工具。那我自己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数据来这样评估，因为事实上感染的人数现在完全不清楚。刚才你们网友提到，过去要核酸检查的时候呢，可以查得很清楚，现在等于是一切都不查了。所以不查的话呢，那其实感染的人数不知道，你知道死亡的人数有多少，知道重症的人数有多少，可是倒回去推的话呢，这个推就是不是那么容易推了。比方说这个病毒多严重，致病率多好，多大不清楚。不过如果以美国的例子来讲好了，因为美国它是国家，它是有3亿人嘛，那中国有4倍的人口，对吧？美国如果是以美国这样的做法，美国它也有它很大了，在每个地方做法也不一样。也不是大家都做的一样的，每个地区打了疫苗也不见得都一样，那么给药的方式也不见得都一样。那以中国的话呢，他自己这个因为3年来没做什么特别的准备，都是一向是准备是清零就没事，这样一下子放下来的话呢，这个情况会怎么样啊？我们就以如果说是以一个美国的情况，算是把它当作是一个最好的情况来看好的话，那美国有100多万人死亡，那中国大概最最 以美国的例子来看的话呢，至少可能会有400多万人死亡，到最后不是像目前。那如果说这个病毒的致病率轻一点的话，可能160万啊200万，所以我想一个到后来的话，上限可能是400多万，下限可能是200万，或者是150万到200万左右，大概是这个数字的。我的这样的猜测是这样，完全是猜测呀。
好的，那么我们看看世卫组织对于中国这个新数据的这个看法。啊，世卫组织对于中国更新死亡数据呢，表示赞赏。嗯，很高兴你们这样做更新了，但是呢，正在分析中国提供的信息。他说啊，并要求中国提供进一步详细的信息。我来请教何教授，您认为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拿出的最新死亡数据怎么看？会不会接受这个数字呢？
首先呢，我们刚刚讲这个中国的数字造假是它挥之不去的一个那个阴影，对吧？我呢就是把这个描述为呢，它呢缺乏这个透明性，这个是它一直以来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毛病。所以呢，既然这个中国呢不能提供一个比较就是说让人信服的有道理这么一个数据呢，那其他人呢就得去通过各种渠道去猜、去建模，去来猜。因为这个毕竟是一个对人类影响非常大的一次疫情嘛，是吧？影响到每一个人，你不能你在那边胡说八道，那别人的命运都掌握在，都被你受影响，是吧？这个东西，却就是说听之任之，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呢，大家都会去猜。刚才我们也提了好几个地方啊，美国啊、西雅图啊、英国、澳大利亚都做了模型，是吧？那用这个手头现有的这些数据啊，我们非常少的这些数据，你比如说看北京，他那个殡仪馆啊，一直都是非常忙。那北京呢，就是说你上网查可以看到有那个12家殡仪馆，差不多90个这么，焚化炉吧。那就是说一小时作业，就是说如果是处理一具尸体的话，那这里面是吧，90×24，那也是2000左右了，对吧？如果你要是他那个加快这个速度，现在这个非常快的话，加班加点，那半小时做一个，那就是说1000也有4000。那网友也提供了这些数据，说正常的时候，北京呢每天的这个火化的人数差不多300多，那你一看这样子的数据就有2000到4000这么一个差距了。你就算折中3000的话，那从12月7号到现在都已经1个多月30多天了，那这个3000乘下去，这30多天那就已经有10万人了。
嗯。
那单单北京一地就已经超过它这个6万，而且北京是一个所谓一个超大城市嘛，中国有7个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中国有大城市差不多100座，对吧？那其他地方不像北京这么夸张，那比如说我们就说，它就是1万的话，你这100个大城市以上就已经有起码有100万以上了。
嗯，
然后我们再看看中国它那个一些很多这个媒体它报道出来的数字，你比如说吴尊友他。最近报道一些数字说中国啊这个感染率是10到30%，10%到30%，对吧？死亡率是1/1000。那这个数据呢，这个死亡率1/1000呢，这个还是比较有道理的，对于这个奥密克戎，这个我觉得还是 make sense。这个感染率嘛，大家也看了这个，比如说我的同学啊、亲朋好友啊，还有这个网上大家的经历呢，那很多都是全体中招，所以呢，就是说感染率呢。我想绝对不会是十，是吧？30都不好打得住，一般人家都说80%或啥的，对吧？那现在呢也有就是说，比如说那个曾光先生他提的，就是说6亿人感染，那北大这个国际发展中心他们建模说到现在已经有9亿人感染了，所以你把这个数字往下一沉的话，那个数字就相当的大了，对吧？
好的，
可以看出是有一个几百万这么一个规模。反正呢，我觉得呢。规模是在这个几百万这个区间的，
几百万的一个区间。好，
对
啊，我们现在呢我们用我想这样吧，我们用我们聊天室里观众的一些评论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然后我们集中精力来讨论下半场的这个话题。 首先是刘汉，他说反正数据爆出来了，真实不真实大家都不会信的，百姓也没有必要去讨论，大家都想买到辉瑞，希望利益集团放开辉瑞药品供应就好了。另外一位 Michael， 美国是尽力去统计，但难免有疏漏，中共呢则是极力去隐瞒，这种行为一定程度上是在掩盖自己的过错。蓝花花他说，之前十九亿韭菜每天就死亡两人，明天死亡三人，第三天再死亡一人，反正为了体现习近平的英明领导，为了张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个因新冠病毒死亡的人数绝对不能高，特别是不能超过国际上公认的概率。所以中共不管是每天死亡几个人，还是近一个月来冒出的新数据接近六万死亡人数，都是难以服众的。好的，我们感谢李敦厚、何迈两位嘉宾的精彩点评，我们也感谢我们网友观众朋友们的评论和这个提问。我们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